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在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每一季呢，我们都会请专家来跟我们展望这最新一季的经济的状况。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呢，来跟我们聊聊接下来的整个经济的情况会有哪些的这个变数，或者说哪些契机在呢？请这个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请这个孙博士来就要跟你聊聊说，接下来的一季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过可不可以先请这个博士先帮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二季的整个全球包括台湾在经济表现是如何的呢？
其实今年第二季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最关注的不确定性就是美伊的战争。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对大家最大的影响就是市场的波动，还有就是通膨的预期。虽然说目前六月最新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和谈的迹象，但事实上三月以来我们看到不管是塑料、原料、能源，其实在国际上的价格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攀升
。
那非常重要的是它不是直接上去，它可以一天涨很多，一天又跌下来
没错
所以这种心态其实是会让不管是整个产业的需求上呢都增加了很高度的不确定性
。
但这个部分并不代表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
我们可以看到呢，表现比较强劲的产业或是一些国家，它其实它有自己的储备用油
。
有些国家是有经过一定的管控，比如说像我们的台湾，我们在原油的部分是有一定的缓冲机制。
是，
但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已经陆续部分反映这个通膨了
。
您就可以观察到，不管他们最新的这个采购经营数字，不管是制造业或是内需的产业，其实整个的需求上呢就有一个往下跌的一个趋势。在六月以前
是。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会回到说，短期我们看到现在呢，在和谈下来，目前第二季我们觉得市场对这种通膨的恐慌性其实是下降的
。
因为觉得大家觉得好像有机会了，而且也感觉到川普可能有点压力，选举前要赶快把它处理掉。但是我们来看，其实这个也隐含到接下来下半年的表现。毕竟战争呢它持续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原油的设施航运呢要重新恢复需要一段时间
。
但我们中断了海上的船的这个运气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其实呢我们认为下半年在通膨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只是说没有像之前那么恐慌。或者我们可以说最坏大家最担心最看不见不确定的时期是过去了
是，
但是后面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个恢复期。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来看所谓的 GDP 或者整体经济的表现， 目前台湾看起来啊，包括我们在7月1号国发会跟中经院刚发布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嗯，
然后我们有600多家的这个公司的企业经理人的回报，其实到6月我们的数字呢非常的强，制造业是非常强的，
是。
那这个效果呢，尤其是在我们看到电子业、半导体，甚至在我们看到的电力机械设备，
嗯，
大家可能会觉得工具机相对是疲软的哈，
嗯，
但是其实在电力机械设备最近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跟重电有关的 AI 相关的，
是。
好，甚至包含说我们半导体要叫全世界设厂高阶的制程，这一些机械设备业者其实最近的订单透明度都大幅改善，
就是因为 AI 的需求，对不对？
AI 加上半导体，
uh-huh.
而且这其实 AI 的需求后面还包含用电必须要稳定，
是
AI 的一个市场的热络。目前我们包括我们去年其实我们有问过产业经理人啊，目前其实 AI 整个的发展，我们从 center 到后面我们说机器人平台物联网，它其实还有一条长的路要走，
嗯，
但是在能源耗热节能上呢，确实是有一些技术的瓶颈，
是。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总体的数据非常漂亮，是因为出口的部分很大部分来自这两个部分比例的增加，
嗯，
那如果业者有在这个产业里头呢，相对表现都会非常好。但如果我们回头看比较偏传统的塑化，
嗯，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原油价格回来了，
嗯，
但是终端的需求还是相对疲软，
嗯，
那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金属啊，钢铁，回到我们的房地产，像不管是中国大陆或是国际的趋势，仍然是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况，
嗯，
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主持人后面一定很关心的利率跟汇率，
啊，你怎么知道呢？
啊，因为房地产现在的趋势其实整体来讲，我们如果看美国或是看中国，你会发现呢，其实现在钱大部分都是流到股票市场里头去，
嗯，
所以如果今天要看到特定的产业，像刚刚我们提到传统传产的这个部分相对还是比较保守，啊，
嗯，
所以最近大家应该关注到，如果啊听众朋友在关注新闻，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GDP 创新高，
嗯，
好，第一季 14%， 然后今年全年大概可以到央行上修到 9.45%，
是。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呢，您会看到好像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公司出现了一些需要重整或调整，
嗯，
那是因为其实从疫情来我们面临了非常多的地缘政治，而且台湾的产业现在非常有机会，我们看半导体跟 AI再重新做结构性的调整，所以事实上整体经济来讲，我们认为是目前最新的数字都还是很乐观，
嗯，
但是呢就是说产业之间的差距哦会非常明显。
是，你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说 AI 的产业相关的这些公司当然雨露均沾嘛，哈，这个大家都受惠，嗯，可是没有沾上 AI 的有人就说 BI 了，对对对。所以像台湾的传统产业真的没有机会因为这波的 AI 能有什么新的契机出现吗？
其实这要分两个面向啊，哈，啊。那主持人您刚提到的一个 AI 的比较是说我有没有进到这个供应链里面，
嗯，
我有没有 AI 的产品出来，
嗯，
那这个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虽然 AI 让我们整体的经济数据呢增加非常多，但是相对于以前我们所谓的 iPhone 手机供应链，
嗯，
那一台手机里面可能有上百家上千家的台厂供应链在里面，目前我们看到 AI 不管是说 NVIDIA 或者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其实根据我们大概2024到2025年的调查，其实制造业真的有 AI 的产品，
嗯，
on the market，
嗯，
啊，就是说上市了带来营收进来的比例并不高，
哦，
大概十几%，而且集中在主要的大的厂。
嗯，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 AI 是周边，包括像伺服器、散热，
嗯，
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其实进入门槛是比消费型电子更高的，
是
啊，所以并不是说雨露均沾，
啊，不是想进来就进来，
对
不对？
对
对，
门槛至少你投入期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
嗯，
而且还需要一些验证。
是，
但是 AI 这个部分，我们从另外一个领域来看，事实上在2024年，我们也发现，包括我们面临的缺工，好，内需非制造业这些问题，很多呢也希望导入 AI。
嗯，
所以虽然说我们看到有 AI 产品的这些公司在台湾比较是硬体强，还没有真正所谓的核心。
嗯，
但是在导入的部分，其实在2024年呢，我们就看到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啊，非制造业甚至高达60%都在导入所谓的 AI。
嗯，
这个运用不是说只有物联网，包括我们看到比如说客服、智慧等等，
嗯，
提高这些运用。所以说 AI 其实还是给一些企业呢有机会去做一些转型啊，所以不是说我没有做 AI 我就一定 悲哀，但是但是导入 AI 的系统其实还有一些困难度，就是说整个商业的模式都需要做一些改变。
是，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第二季整体的经济基本上是算好的，但是产业的差别非常大，就是嘛。好，
对，
那刚刚也提到，就是大家在第二季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膨啊，因为美伊的战争，造成这个原油的运输生产都有一些影响，所以当油价大幅的飙，不过最近也掉下来了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通膨这个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放心，还是依然有存在什么变数在呢？
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事实上通膨我们目前看就是恐慌性的下降了，但是是不是说通膨马上就会平复呢？我们刚刚说了，因为第一个，对美伊这边的相关的设施航运是没有办法立刻平息的，所以这还是会有一点影响。毕竟你的当你的交期受到影响，供给受到中断的时候，那么有需求的人就会推升价格，它的成本也会攀升。那另外一个通膨的部分呢，比较不是我们一般民众想的所谓的 CPI， 就是所谓的食物饮水。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的也跟 AI 有关。我们看到这些产业它在记忆体啊相关零组件需求非常热络。相信朋友应该都知道记忆体过去一年缺货涨价非常凶。
看股价就知道了。
没错没错。那其实也是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中求的大幅突破。是因为业者把它既有的产能啊从消费性的记忆体转向要去供 AI。就您刚提大家都想要去 AI 嘛，
是，对，
但是我没办法找到人啊，我人没办法立刻增加，那我要投资产线也没那么快，当然把一般这种消费性电子的笔电手机看起来不会成长，我移过去啦，所以这个也会造成一种产业分化。所以未来我们总经数据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掉其实在不同的产业或者说一样在消费支出，你会看到呢在高阶收入的呢出国非常频繁消费力道
是，
但反观我们去年全年的消费力道成长，其实在国内的部分的消费呢反而是股市下跌的时候第二季出现负成长。
哦，已经到负成长了，
去年第二季
哦，
但第四季的时候有回升，
是，
但第四季回升最多的出国旅游
啊，也还不是贡献在国内，
增加在 10%、
是是，
当然国内还是可以带动一些旅游业者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内需有更活络。那我们刚刚的例子是说其实消费的两极化也是存在的，所以回到刚刚主持人有说对利汇率大家很关心嘛，
是，
其实回到通膨是不是一定就必须要升息这件事情，过去我们的传统观念就通膨我就要把利率升上来，
对，
但你可以发现这几年的通膨呢它其实比较偏向一些供应的中断所导致，那我们的央行其实我们有 12A 的央行，我们看到它过去大概去年开始在去年下半它其实有提到说我们的景气非常好，但是它发现产业呢或是家庭的收入呢其实也是 M 型化的现象，
是，
尤其是在这一次六月的这个央行理事会议，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动涨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刚刚我知道国际通膨很重，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物价的平准机制，我们原油有这个中油帮我们做吸收了，所以目前国内通膨目前大概在2%左右。这是刚刚我说东南亚没有的情况。
是，
但是央行提到了，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入还是在股票市场居多，并没有真正的进到实体的经济。
实质的投资基本上还是很弱的，对不对？
对，就投资强，但是投资都集中在
投资强
半导体、AI 或者一些物流高阶的物流，
是
它也是一个非常分化，就是强弱分化，
就资源的分配其实不太平衡，就对了嘛。
也就是，
对不对？
但要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这一次的理监事会，他有提到，他其实认为说实体经济呢，就像我们提到，台湾有99.8%是中小型企业，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传统的这些重型的。像基础原物料啊电力机械它很多是需要设备的融资投资，那如果我们现在看总体很好把利率快速上升，那么这一些正在要做转型的业者呢它相对就会承受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在经济这样子不太平衡的发展之下，过去可能用升息的手段来压抑通膨，但这个时候可能顾虑更多，因为升息可能会造成 某些产业更糟，所以他不能够马上就做升息。好像美国也有同样的状况， 对不对啊？
其实美国我们看华许，
是
他其实跟我们看之前的费德主席，其实鲍尔不太一样，就是鲍尔每一次他要做什么动作，都会先在市场上
放话
，所以大家都要去猜他，他会跟你 Fed Watch， 然后呢？各位如果观察，其实他有时候先放话，他是为了怕股市有太剧烈的波动。
哦，先消毒。
没错。但是这也会变成，当他最后想要透过利率政策去做市场上的干预的时候，效果会趋缓。
嗯，
因为他已经多次。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博士再帮我们分析。哎，接下来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伤心不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喂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特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每年暑假在新北市都有大朋友跟小朋友最喜欢的活动，新北市儿童节。今年的艺术节又来咯，从7月13号开始到19号，每天下午4点到9点，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跟板桥区的府中广场，各类型的艺文活动、静态的、动态的展演接力登场。在开幕式呢，好评不断。今年以怪兽丛林为主题，结合了国内外表演团体跟艺术家联手打造了充满惊奇跟欢乐的怪兽丛林，同时也融合了大小型的表演、装置艺术、手作体验，还有各项的市集活动，邀请了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等表演团体，还有首度来台的法国知名具有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展现了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魅力。此外呢，连续四年风靡现场的卡牌挑战任务，今年也会持续推出全新的卡牌，欢迎大家一起来挑战。7月13号到19号，听众朋友可以合家大小一起来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一起来创造美好的回忆。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贵陈博士，同时呢他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的理事。那今天请这个陈博士呢来跟我们在新的一季齁，我们全球的经济发展上面会面临哪些的契机跟哪些的挑战啊？那是不是请教陈博士，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通膨依然是接下来关心经济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现在大家的担心比较不像上一那么大，可是它这个因素还是存在着哈。那其实刚刚也提到说，过去大家压抑通膨的方式采取升息的态度，可是美国最近的这一次的联准会开会并没有采取升息的动作，可是像日本的话，日本其实他的央行就已经有升息了哈。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接下来第三季哦，几个主要的成熟国家像美国、日本跟欧洲，他们各自会面临哪些经济的契机跟挑战呢？
好的，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台湾产业的一个分化现象啊，各位如果现在看美国，其实也是类似分化非常显，
好像全球都一样哈。
中国反倒就没有。我们来看看美国啦，
是
因为美国其实各位看它最近的股市之前也是创新高，
对，
其实就是所谓的 Big Seven 啊，就是那
七巨头
AI 啊，
对对，没错，
他们的一些资本支出其实整个的投入也是把整个 GDP 拉上。但事实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川普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啊，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他不是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疯狂的人，不是吗？
他是一个疯狂的商人，但是他做事很有逻辑的。
我承认
他要做什么事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是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就是。
所以其实华许有一个任务，也是刚刚主持人我们提到分化美国经济表现，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降息的。那降息的原因其实也是刚刚我们提到，其实在过去他一路升息想要打通膨，但其实过去的通膨很高一个程度是来自我们说地缘政治
是
供应链的变化，所以其实以之前在大概 3.5% 甚 至之前到 5% 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很多的企业跟民众他的房贷车贷他的借款资金其实市场资金到 7-8%，
其实蛮高的，那
非常高、
哦、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哈，美国最近大概去年跟今年他们的信用卡融资余额未还的金额创新高。
美国人真的很爱借钱买东西，这个习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就是
但是创新高的意思包括之前的通膨，其实很多比较偏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必须要用更多的钱才能满足他吃饱喝饱，所以用信用卡去做这件事、
这听起来有点像未报的，万一哪一天支撑不下去就可能会发生问题了。
没错啊，那美国政府同样也是、哦、他过去也是拼命的发债宽放，
是是没错，
所以降低利率一个缓解民众，另外一个也是对他的资产负债表跟缩表也是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没错，
所以其实今年为什么他暂备储油释放这么多、也是为了把通膨做一个压抑。这个 trade off 还包括他的下半年的这个选举啊等等，
好多的考量就对了，
对，非常多考量、所以其实目前在他的整个利率汇率呢是大家特别关切的重点。
没错、
但我认为如果接下来通膨没有在最恐慌的时间已经过的话，它可能会延后降息，但是它不会有说快速想要把它升息上来，
就是降息会延后、但是也不会马上升息。
对对对，
这个基调
有可能降息会延后、如果通膨预期还是在、我们刚刚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是，
但是我不认为它会马上就把它升息升上来、因为这个后面衍生太多的问题，而且升息能不能就是你今天通膨并不是因为是断裂嘛，所以它的效果，所以这个是美国后续我们要看，就是说从它的一些整体的经济数据，其实它今年表现还是不错。那中国市场大部分都会觉得好像中国很不好哦，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国际的一些财经报告会唱衰中国。但如果我们从最近几月的这个中国的 PMI 的表现，还有它在半导体的发展，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关注它的一些股市或是它的一个市场面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股市其实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成熟制程或是它自己 AI 市场的一个发展其实有别于其他区域，就是比较不会出现同涨同跌，它有一个独立制程的一个区块的方式，
是，
所以其实有蛮多的法人会把中国市场作为是一个风险配置或 portfolio 的考量、
那陈博士请教一下，你刚刚讲说中国的经济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可是感觉上也没有明显的起来，不是吗？
那是因为全球的需求结构在改变，所以它的出口呢，各位会听到说它的出口有大幅度的衰退，那如果你细看它的出口，你就会发现哈、它衰退的非常多是在所谓的消费性电子，
是
传统的一些部分，或是到它在钢铁啊、水泥啊、塑化这些仍然是供给过多，但是它在电动车方面的一个出口比例，或是目前我们看到它在成熟制程这个自动化的这个所谓的机器人，或是他们在做 smart home 的一些物联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会以它目前内需市场作为主要的一个发展。这也跟美国打它有关啊，因为美国把高科技的这种先进制程都把它砍住了，那所以它这几年我们看汽车Smart Home, Smart Building, 所谓的物联网、智慧家庭、智慧建筑，还有所谓的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机器人，都属于成熟制程这一块。所以它其实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这跟我们回来主持人刚刚提到日本、韩国、台湾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都还是需要靠出口。
是
啊，我们的 GDP, 台湾 GDP 大部分是来自于国内民间消费，但是 GDP 的成长率最大的动能是来自出口。
出口，
好，
是。
那有趣的来咯，日本跟韩国呢，我们在前两季看到的是因为记忆体 AI 最近他们的股价、大家都知道蹦蹦跳，对不对？
不是三级跳几级的，
全民都在炒股。
是是是，
那个听说他们平均数字都有两个以上的股票账户在做这个事。
我在台湾也不遑多让了，
这个我就可能主持人比较了解。
是，
但是其实在六月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韩国的这个 PMI 出现了大概疫情以来比较明显的下跌，还是在扩张，就是说产业还是订单在增加，但是增速趋缓。日本还是在往上走，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差别？对，
因为断裂跟缺料。
断裂跟缺料，
就是、半导体的一些关键物料的一些缺料，还有成本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是，
所以其实回头来看，
那为什么日本不受影响呢？他们也需要一些料啊，不是吗？
日本现在正在跟中国呢，为了半导体的物料正在做
哎、欸，对，正在吵架当中，
你应该有看到
哈。
但是日本呢，也那个民族性也把一些关键物料用起来。
是，
那韩国其实这个跟风险管理有关系。
嗯，
比如说像台湾的半导体，为什么这一次氦气没有受到明显的断供？
嗯，
因为其实俄乌之后呢，台湾的半导体已经开始做了一些风险的控管、回收等等。
是，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回到国家跟企业都是一样的道理。你有没有一些？备存的一些机制，你有没有分散供应商、这个都是一样的。那不过我们从韩国就可以借鉴，我现在看到哈，你看到记忆体，然后比如说 AI 相关的半导体运用晶片 PCB 软板，现在是你有钱提前拿，你都还不一定
拿
得
到
货，
没错，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如果我有单我出不了，我就算觉得景气很好，我还是钱进不来啊。
嗯、
那谁可以拿到货？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厂商，他的客户订单能见度很高，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到刚刚其实日本跟韩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日本其实相对韩国，我们虽然说它都有记忆体，但是日本在材料方面，它有很多的关键的 material 的材料，这个部分它还是非常有机会。这也是我们看到台积电还是有在日本设一个厂，而且这几年我们的调查数据有显示，台湾其实慢慢有一些半导体供应链也跟着到日本去，
所以各有所长就对了。你说日本的优势就在材料的掌握，可以这么说，
材料的部分，然后另外他自己的车是仍然是在全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你看台积电在日本的设厂就是以成熟制程为主、但是去美国呢就是高阶 AI
先进制程的，
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会针对终端市场的需求。所以回头来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这几年他其实消费性电子手机其实是比较疲软，
对，
所以记忆体虽然上来，我们看到他过去的风险的控管，韩国其实蛮集中在所谓的一条供应独大。那当你碰到供应中断的时候，你必须要分散，要建立所谓的 ecosystem， 就是我们互惠。那这个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后面其实是千千万万家、你如果看我们的黄仁勋，他也是不停的在跟他的供应链维持很好的关系，所谓的造元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supporting 他，所以这种打群架的思维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转型，就是说台湾很多中小型企业。
那所以请教陈博士，在接下来的这一季里面，你刚刚讲锻炼缺货这个情况，基本上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善的机会吗？
目前还没看到，
目前看不到，
还没看到。而且其实交期是越来越紧。像刚刚您问到这个 AI 的用电啊、散热啊，你有个变压器，它交期可以到70几周、欸，70几周的意思就是你下单一年半你才拿得到货，
那货品怎么出啊？对不对？
对啊，所以最新我还听到有一些货品是必须要竞标、啊，甚至你提前下单还没拿足额。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有一些其实，可能像听众朋友有提早在关注产业讯息，或是有一些目前处在产业阶级经理人，其实他们从去年11月，像我们去年11月发布的这个 PMI 指数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哎，什么样
的
指标？因为我知道陈博士就是专门在帮我们这个观察这个经济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一个工作嘛，对不对？你看到什么样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去年11、12月的时候，Google 的 TPU 呢，它其实把 Notebook LM 把它的 Gemini 做了一个升级跟大的一个产生，所以从去年11、12月两件大事，第一个是 NVIDIA 它的300晶片顺利出来，
是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除了 ChatGPT 的 Gemini 呢，跟它的 Notebook LM 还有相关系列也通通跑出来，一个叫做 TPU， 一个叫 GPU， 而这后面衍生的整个硬体的供应链恰恰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擅长的，而且这两条呢，它两条是独立的，GPU 系列这样，所以这一整个拖出来就像一串粽子一样，供应链的概念就是一串粽子，所以现在有两串粽子在跑，所以才会抢料啊，抢得这么凶。所以其实有一些经理人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像其实记忆体在去年上半年就已经做了调整布局了，所以当时如果有人关注到这些现象，所以才会一路开始去追这个料，大家成熟制程赶快去抢，因为他所谓的消费性电子或是医疗工业这种什么 DDR 他就开始 始比较少出嘛，
是，
所以去年一路追，所以追到现在卡关是高阶的部分需求很好，但是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立刻上来。
嗯，
尤其是还有一点是像现在各位应该看到，前面两个月 IC 设计它其实整个涨幅也很高，那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供应链数据也是看到 IC 设计在过去几个月是比较热络，因为现在开始有所谓的客制晶片的需求。
嗯，
啊，什么东西都客制化，不是标准化，
是，
所以这个客制化也有难度，也需要时间啊。那反而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呢，最近我们在我们的业者回应的讯息里头呢，它的价格还是高，但是你会发现它涨幅其实是全的。
哦、
甚至有很多像一些我们也听到一些笔电或终端的会想要降规格、或者说他撑不住了，他得把价格转给消费者、那这个就是说他还是强，但是他整个的力道上稍微 slow 一点了，变慢一点、但是反而我们现在看到 IC 设计还有像设备的部分非常非常热络，尤其是高阶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第二季这种情况一时间大概也没办法改变就是了， 对不对？
但这也是风险、如果真的还是锻炼缺料的时候，可能速度上就会慢一点、因为你必须要把东西都组成了组齐了，就像韩国现在这个月也稍微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就是价格
是、
交齐，
嗯哼，
有料你还要有钱提早去买，然后提早下单，
对，就大家就抢就对了啦。
对
对
对, 对, 对，
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我觉得大家一定对台湾的整体的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性非常关心的，待会告诉大家待会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这一季台湾的经济的成长有哪些经济的契机或者哪些挑战呢，待会告诉大家哦。
可以造句，如果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不限日期，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你用心血哭泣才不会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晶莹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秘密，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人感动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你的完美主义。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都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 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同时呢，他也是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的理事啊。那陈博士基本上呢，对产业的这个观察应该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呢，这个编制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是您在负责嘛，对不对？
是 的， 是的，
是。所以接下来就要想请问一下，台湾的这个产业哈，在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想要知道，因为大家可能现在看就觉得哦，好像还不错，可是刚刚也讲，其实是非常两极的表现哈。那好的是不是真的可以继续好，还是说它有什么隐忧存在？是不是请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在7月1号记者会，我们提到呢，这个制造业对未来展望非常乐观哈、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几个重点，就是过我们中经院的陈信宏副院长也提到，产业跟台湾的结构正在出现质变跟分化。
怎么说
怎么意思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交期跟涨价这件事情。台湾五月的这个 CPI 大概是在 2% 左右啊，甚至稍微低一点。但是在工业生产指数这个 PPI 的这个部分啊，生产指数已经到了 14%。那我们刚刚说记忆体涨这么凶，那如果接下来反映到比如说消费性的电子、手机，像 iPhone 接下来要做一个大调涨，对吗？
是，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就是说客户能不能接受。
是
啊，或者是说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个销售量？那这个其实也是对很多的一个业者一个关键。也就是说，我今天我价格涨上来是来自成本面啊、供给面、产能的调节，甚至其实现在缺工非常严重，缺人才啊。
对，
尤其我们看到台积电现在全球设厂，它对这个人才的需求，它也会造成一定的排挤效果。所以其实，在整个供给成本、能源价格，我们看到这个部分，下半年一定是，其实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涨价了。那当它传导到终端消费，能不能接受，这个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东西同质化很高，过去台湾的产业习惯是做所谓的标准化，
是，
然后 CP 值高去跟别人竞争。但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容易，你就没办法转价，或者你一转价，客人就跑掉了。会听到很多人说，我们成熟制程大不赢中国就是这样，因为我 CP 值比不赢他，即便我一下收到转单
是
啊，或者像我们说的金属塑化，你这个东西如果同质性很高，那种塑化做一个水壶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
别人一便宜他就走掉。
嗯，
那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客制化晶片非常好，因为现在要能赚钱的，能把涨价转给别人的，就是必须要你的东西是有差异化的，
是
能够跟别人配合的。所以最近大家应该听到所谓的 PCB 客制化软板很夯，
对，
那其实你要看的是高阶散热快的、嗯、可以配合 AI， 这种真的是长期供不应求。
嗯嗯、
啊。但是如果你就是说比较传统的消费电子，那铜涨得很凶啊，
是，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价格转出去，这个就其实是一个产业比较大的问题。嗯、那我们来看内需齁，因为大家比较都关注在半导体 AI、嗯、其实台湾内需产业也是非常努力在做转型。
嗯。
但是以这个月的数据啊，我们终于看到他们对未来非常乐观。过去就是说好像看起来股市很好，但是产业对未来自己的营收的展望、嗯、内需产业，内需就
没那么有把握。
对，内需包括所谓的住宿餐饮、营造、嗯、零售、批发、嗯、我们之前看到就两极化，
是，
如果我今天是出口导向的批发 supporting 半导体很好、
嗯、
但是我如果做内需的这种比如说民生的用品啊、农产品批发、嗯、就是温温的、
嗯、
淡旺季表现。同样刚刚提到旅游，出国很旺啊，
是，
那国旅都还是最近好一点，因为暑假了、
嗯、
还是相对低迷、
嗯、
但是这个月我们看到大家信心突然好一点，觉得这个整个半导体效果似乎有一些出来，就等好像需求上有一些好转、
哦，
另外就是股市来到新高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回流房地产、
哦、
但这后面呢又回到一个关键，其实成本还是在往上跑的，
是、
哦
嗯、
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能源、经营成本、人事成本，甚至我导入 AI 要不要成本，我转型要成本，
他们花那么多去做所谓 AI 基础建设，怎么可能不考虑成本呢，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非制造业接下来我们看到景气好转的同时、嗯、如何把它的产品差异化、
嗯、
刚刚我们说国内消费跟出口消费差异，我们如果看过这个股票的上涨，你看电子类股的涨幅，台积电已经2000多了，但是不能否认其实台湾大概有700多间的电子类股、
嗯、
有一半以下股价都在50元以下，
是，
所以其实这个的差异分化会让内需服务业在接下来面临挑战、
嗯、
我怎么样去把这些服务刺激消费者出来消费、
嗯、
啊，像我们之前会看所谓的双十一、六一八档期，那你会发现最近好像这些档期也没有
默默无声的，
没错。所以我们怎么去，一方面我们要导入 AI 的一些转型，一方面呢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的以前冲量的概念，现在旅游以前都是坐游览车嘛，对不对、
嗯、
你现在发现其实都是所谓的小型的，
没错，五六个人就可以成团的，
没错、啊、这个就是一种需求破碎化转变，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说台湾都是中小企业为主，像这些这种动态的调整其实是商业模式的改变。
嗯，
所以制造业跟非制造业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跟问题。
不过刚刚博士讲数字上面看起来大家信心稍微有提振一点点、嗯、可能大家在股市有赚的钱比较有信心吧。好，那刚刚其实也提到我应该没有读错这个讯息，接下来这一季我们得特别去观察价格的变化。你刚刚也说了这个所有的材料都在涨价，它最后到终端的产品你不涨价好像也不行，可是涨了价之后会不会就失去市场，这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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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边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哦、
嗯、
一般我们说的通膨是所谓的 CPI，
是，
就是早上比如说你鸡蛋要加多少钱，青菜多少钱，但我们刚刚只是供生产用的这个部分、
嗯嗯
啊、所以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记忆体的价格、物料价格、塑化产品的价格、钢铁的价格，
嗯，
这个部分要传导到民生并不是那么快速或直接的、
嗯嗯嗯、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原油现在比如说每一时候涨得非常多、
嗯、
可是我们政府有一个所谓的平缓机制、
嗯、
它还没有完全反映在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目前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所以刚刚我们在提这个部分说前述的涨幅其实都在制造端的部分，
是，
那么非制造业者其实有面临到它转型的这个成本压力，但是你要转嫁给客人，像我们提到国旅现在还是比较用促销的方式去 promo、
嗯、
各位应该最近也会收到很多网购的促销
有各县市政府也在推这个住宿方案呢，对不 对，
对、嗯、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 promo， 然后把成本，你要成本转嫁，价格要攀升，那你就必须刚刚您说小型车子就出去，我是不是能除了带你去玩、
嗯、
我还把你周边的服务都帮你配一套，还做导游、
嗯嗯、
亲子旅游，我还可以带你去做手工艺，这些这个也是一种整合跟挑战。
是，
那其实制造业也在做这种现在整合，因为现在的 AI 不像以前消费性电子我们就零组件组一组、
嗯、
现在我们要做的所谓的 AI 的运用，智慧的东西、啊、智慧工厂或者说医疗电子都是需要跨领域去整合、
嗯、
电子零组件需要跟比如说我们跟汽车的平台，像我们看到鸿海这几年跟东元合作，
嗯，
他打伺服器他要跨领域 接触他们的通路，
嗯，
像自驾车也是一个平台，他也做了一个所谓的平台跟大家合作。黄仁勋现在也在想要做他的供应链的平台，
嗯，
所以他跟台湾的业者把饼做大，都是在打群架。
那这边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陈博士，嗯，我们最近也看这些新闻，就是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辉达这个东西实在太贵，所以有些公司自己要研发自己的晶片，比如说脸书啊，好，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们想要分散风险一种做法？那这个方面他们可以成功吗？
哦，他其实不是为了太贵啊，是因为他拿不到货。
拿不到货。
就我们这样讲齁，其实在 COVID-19 就发生过汽车拿不到晶片。
是是是，
你想想看，哦，假如台积电今天产能满载，同样一个单位我生产的是汽车的晶片，
嗯，
还是 AI 的晶片，价钱差多少？
嗯，
啊，
嗯，
再来你这个 AI 是有量就一定会拿，可是汽车它还会看我的最终的供需市场的状况来调。所以就算我给了你，你搞不好还会有不确定性，对不对？
是，
你还会修正，
嗯，
所以之前也发生过这个家电，您有没有印象？就是那时候买微波炉没办法出货，
啊，
因为那个微波它那个所谓的晶片是非常低阶的一些比较驱动的 IC， 那你就没有办法出去，
嗯，
所以您刚刚讲说苹果他们现在还是比较偏所谓的消费性电子，脸书也是，它是属于一个比较，data center， 并不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AI 的 data center，
嗯嗯嗯，
好，现在还有要出虚拟的那种 data center， 快速 gigabyte 级的这种 data center， 那你可以想象一个亿万富翁来一次跟你下一千个订单，
嗯，
你是
一千个人下一亿的订单，那我要拿一个，当然是要拿大户，
当然是先给大户嘛，
是是是，
所以他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付不起这个价格，而是他不会被优先供货。
嗯，
那为了他自己的营运所需，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做一个微波炉，我收到客户的订单，就我晶片卡不出去，你跟我买个微波炉，你说你半年后再来拿货，
就谢谢，不用再联络了。
没错，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主持人非常厉害，您刚刚就提到重点，嗯，这就是一个企业他要做风险的布局。
嗯，
所以当如果脸书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又会把这一块的需求又再推升起来。
嗯，那不管他们怎么做，这是不是对台厂来讲都是好事呢？
是好事啊，
嗯，
但是刚刚就讲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雨露均沾，
也是，哦，
因为我们看到半导体 AI，嗯，我刚刚说跟消费性电子不同是消费性电子我们台湾以前很厉害，每一个零组件分开做，
嗯，
然后做完之后再整起来
拼，哎，对， 对。
但是你现在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自驾车好了，你今天这个组件要过了，你就必须在它的平台做测试，
嗯，
验证修改，
嗯，
而这个是我们过去比较不擅长的，
是
要跟别人整合的，
嗯，
好，同样的 NVIDIA 我们说 AI Data Center 这些测试它的晶片都要很多的验证，
嗯
哼，甚至我们还听说怕卖到中国有什么后台的植物人，就这些东西都要很长期的信赖磨合，
嗯，
那这个会是我觉得会是比较大一点的挑战，
嗯，
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很有机会，我们迎来我的过去我们从 cost competing 就是成本竞争转型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嗯嗯，
但是这个机会不是说摆在那里人人可得，
嗯，
好，那这个转型的部分呢是需要有一些调整的期间，啊，
是，那另外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我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哦，就这一阵子其实大家对AI 相关的硬体是非常热衷啊，也非常夯，在股价表现。可是软体的部分，所以就是包括全球在内啊，关于软体的相关的产业，其实好像有很多的逆风的情况出现。那这个部分对台湾会有影响吗？
会啊，
嗯，
因为其实这就我刚刚讲说，我们平常做手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硬体，不管你今天 iPhone 16、17，基本上呢，
嗯，
我们不用去做太多软体的改变，
嗯，
甚至有时候零组件是可以用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回来看您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 AI 的运用，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自驾车，
嗯，
那我这个自驾车我是不是它需要有特别的功能上的设定，
对，
那就要有一个投入时间去验证，
嗯，
还有像大家现在非常想做所谓的医疗电子，
嗯，
那医疗电子是不是就来牵涉到，欸，你手机今天出事没什么问题，大不了就去维修，
嗯，
医疗如果侦测错误那是不是会有问题，
嗯，
所以这个零组件还必须要跟医疗不同的产业去做一个整合跟磨合，嗯，
是，
所以这个投入期间通常都大概要三年左右。
那台湾在软体这部分是不是一向就比较弱一点点了？
台湾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
是，
但是我们在软体比较属于一个独立的 封包系统，我们并没有去做整个大的系统。对，通常过去这种都是所谓的平台厂商、平台厂商或是 TO1 在做。
嗯，
比如说我特斯拉，我是不是就会整一个大系统在里面？那这个部分其实像现在各位应该听到很夯的无人机，
嗯，
其实无人本身就是一个平台，它里面的东西，消费性电子、所谓的摄影什么都可以做。
嗯，
但问题是需要有一个大的品牌厂商去把这些设备整合跟兜起来。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所以主持人您问到关键点了，所以接下来 AI 能不能继续支撑我们这些 data center？ 为什么叫做基础设施？因为后面我们不管说智慧建筑、智慧家庭、自动化工厂，嗯，是不是都要有 data center？
是。
但是当你做到从软硬的结合，我这个工厂机器人是纺织业用的，
嗯，
还是我是高阶半导体用，不是设计上都不一样。
嗯，
所以刚提到现在这一波客制化晶片
是
很多，其实也是在为未来的去做设计、
嗯
规划。所以我们的 IC 设计也是很强啊，
是啊，
但是啊，嗯，成熟制程的 IC 设计，去年我们已经被中国超越了。
哦，真的吗？已经超越了啊，
哦！对对对，但是高阶制程的 IC 设计，
嗯，
好，我们还是非常的客制化晶片是有一定的硬能能
力优势哈，
对，
一定的优势。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来从记忆体、封测设备，就会发现其实就是高阶客制化。那传统的单一产品，
嗯，
然后只注重良率的，现在就会比较大一点的压力了。
嗯，好，好，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博士帮我们种瓜来结论一下，在新的这一季啊，我们第三季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经济啊，我们可以注意哪些方向来作为观察？
好的，我们其实来看哈，整体的经济数据呢，以台湾来讲，其实今年全年目前的数值，嗯，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说一个反转崩盘的现象哈。嗯，那通膨的部分呢，确实是我们看到恐慌的时间过了，但是并不代表就没有通膨的疑虑跟问题。嗯，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虽然说整体经济非常好，但是以通膨哈，啊，或是利汇率的目前的现在状况，其实产业或是个股，
嗯，
啊，它的差异化还是很大。
嗯，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日韩，因为它的一个产品的配置、客人是谁，
嗯，
还有它的终端产品应用是什么，就截然不同。
是，
同样做汽车，你做的是高阶的电动车还是一般的国产车？好像现在汽车可能你觉得它表现很不好，但是今年这个月开始，其实进口车是市占率突破 50%，
是，
所以两极化现象非常明显。所以不管是在投资或是一些经营人在布局上，其实非常审慎的依照你自己所处的供应链的地位，
嗯，
这个股它的一个客人配置的情况，它能不能转嫁成本呢，是一个关键。嗯，
是。
那内需非制造也是一个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也面临这个成本转嫁跟调试。
嗯，好，
大概就是这样。
我相信，哦，今天听了陈博士的分析，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展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了。谢谢博士，谢谢。
好，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喂。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没有哎，那是什么？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陌生连接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